第96集。
丐帮中吴长老见西长老受伤，见有不知，他从人群当中纵跃而出，举起鬼头刀，左砍四刀，右砍四刀，上削四刀，下削四刀，连发4416刀，那来势极其凶猛。云中鹤不识他刀法的路子，东闪西躲，缩头跳脚，一时是十分狼狈。那只王语嫣又笑着指出了吴长老这4向6合刀法当中的破绽。丐帮众人听他又出声帮助云中鹤，脸上都现出怒色。只见云中鹤招式一变，长腿远跨，刚抓横掠，宛然便如一只仙鹤，照着王语嫣所说的招数使去。王语嫣把嘴凑到段誉耳边低声说，这个瘦长个儿啊，上了我的当了，说不定他左手都会被削了下来的。段誉奇道，是吗？只见那吴长老刀法凝重，斜砍横削似乎不成章法，出手越来越慢，突然间快砍三刀，白光闪动，那云中鹤啊的一声叫，左手手背已被刀锋带中，左手刚抓拿捏不定，当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总算他身法快捷，向后急退，躲开了吴长老跟着进击的三刀。吴长老走到王语嫣身前，数刀一立，说道，多谢姑娘。王语嫣笑道，吴长老好精妙的奇门三才刀。吴长老一惊，心道，你居然识得我这路刀法。原来王语嫣故意将吴长老的刀法说成是4向6合刀，又从云中鹤的招数之中料得他一定会使鹤舌八打，引得那云中鹤不知不觉的处处受制，果然连左手也险些被削掉了。站在鹤脸铁树身边说话阴阳怪气儿的大鼻子汉子名叫努尔海，见王语嫣只几句话便相助云中鹤打伤西长老，又是几句话是吴长老伤了云中鹤，向赫连铁树道，
将军，这汉人小姑娘甚是古怪，咱们擒回一品堂令她尽吐所知，大概极有用处吧。
赫连铁树道，甚好，
你去擒了她来。
努尔海搔了搔头皮，心想，这个将军的这个脾气可不大妙，我每次向他献什么计策，他总是说，甚好，你去办了吧。献计容易办事难呢，看来这小姑娘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可不要在众人之前出丑露乖呀。今日反正是要将这一群叫花子一鼓俱歼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
左手做个手势，四名下属便即转身走开。
努尔海走上几步说道，
徐长老，我们将军是要看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，你们有保险保，若是真的不会，我们可没有功夫奉陪，这便要告辞了。
徐长老冷笑道，
贵国一品堂的高手胡吹什么武功一品，原来只是些平平无奇之辈，要想见识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，只怕还有些不配。
努尔海道，
要怎的才配见识？
徐长老说，须得先将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叫花子都打败了，丐帮的头才会出来。
他刚刚说到这里， 突然之间大声咳嗽起来，跟着双眼剧痛睁不开来，泪水不觉涌出。他大吃一惊，一跃而起，闭住呼吸，连踢三脚。努尔海没有料到这人发号如雪，说打便打，身手这般快捷，急忙闪避，但只避得了胸口的要害，肩头却已经被踢中了，晃得两下，借势后跃。徐长老第二次跃起时，身在半空，便以手足酸麻，重重摔将下来。丐帮众人纷纷呼叫：“不好，达子，捣鬼！
哎呀，眼睛里什么东西啊？”“
我睁不开眼了。”
个人眼睛刺痛，泪水长流。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三人同样睁不开眼来。原来那西夏人在这顷刻之间已经在杏子林中散布了悲苏清风，那是一种无色无嗅的毒气，系搜集西夏大雪山欢喜谷中的毒物炼制成水，平日盛在瓶中，使用之时自己人鼻中早就塞了解药，拔开瓶塞，毒水化气冒出，便如微风拂体，任你何等机灵之人也都无法察觉。待得眼目刺痛，毒气已经冲入头脑，中毒后泪下如雨，称之为悲；全身不能动弹，称之为苏；毒气无色无嗅，称之为清风。但听得咕咚哎呦之声不绝，群盖纷纷倒地。那段誉服食过莽菇猪蛤，万毒不侵，这悲苏清风吸入鼻中，他却既不悲亦不苏。但见群盖王语嫣和朱碧双珠都神情狼狈，一时不明其理，心中自也惊恐。努尔海大声吆喝，指挥众武士捆绑群盖，自己便骑到王语嫣身旁，伸手去拿他手腕。段誉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情急之下，右手食指极深，一股真气从指尖激射而出，嗤嗤有声，正是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。那努尔海不知道厉害呀，毫不理会，还是去抓王语嫣的手腕。突然之间咔啦一声，他右手臂骨莫名其妙的断折为二，软垂垂的挂着。努尔海惨叫停步，段誉俯身抱住王语嫣的纤腰，展开凌波微步，斜上三步，横跨两步，冲出了人群。那叶二娘右手一挥，一枚毒针向着段誉的背心射去，这枚毒针准头既正，去势又劲。段誉本来是无论如何难以避开的，但是他的步伐忽斜行忽倒退，待得毒针射到，他的身子早已在右方三尺之外。西夏武士中三名好手跃下马背，大呼追到。段誉骑到一人马旁，先将王语嫣横着放上马鞍，随即飞身上马，纵马落荒而逃。那西夏武士早已占了杏林四周的要津，忽见段誉一骑马急窜出来，当即放箭。杏林中树林遮掩，十余只狼牙羽箭都钉在杏子树上。段誉大叫：“乖马呀，乖乖马，跑得越快越好啊！回头给你吃鸡、吃肉、吃鱼、吃羊。至于马儿不吃荤腥，他哪里还会想得起来？”二人共计奔跑一阵，放眼竟是桑树，不多时便已将西夏众武士抛了个影踪不见。段誉问道：“王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王语嫣道：“我中了毒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”段誉听到中毒，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要不要紧呢？怎生找到解药才好啊。” 王语嫣说：“我不晓得呀，你催马快跑，到了平安的所在再说。”段誉道：“什么所在才平安呢？”王语嫣道：“我也不晓得呀。”段誉心想：“我曾经答允保护他平安周全，怎的反而要他指点？那成什么话呢？”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得任由坐骑乱走。奔驰了一顿饭时分，听不到追兵的声音，心下渐宽，却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。段誉过不了一会儿，便问一次：“王姑娘，你觉得怎样？”王语嫣总是答道：“没事的。”段誉有美同行，自是说不出的欢喜，可是又怕王语嫣所中的毒性子猛烈，不由得一会儿微笑，一会儿发愁。雨越下越大，段誉脱下长袍罩在王语嫣的身上，但也只好得片刻。过不多时，两个人身上是里里外外的都湿透了。段誉又问：“王姑娘，你觉得怎样？”王语嫣叹道：“又冷又湿，找个什么地方避避雨啊。”王语嫣不论说什么话，在段誉听来都如玉指轮音一般。他说要找一个地方避一避雨，段誉明知未脱险境，却也连声称是，心下又起呆念。王姑娘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她的表哥慕容复，我今日与他同遭凶险，尽心竭力地回护于他，若是为他死了，想他日后一生之中总会偶尔念及我段誉三分，将来他和那慕容复成婚之后，生下儿女，瓜棚豆架之下，与子孙们说起往事，或许会提到今日，那时他满头白发，说到段公子这三个字时，珠泪点点而下，那
想得出神，不禁眼眶也竟自红了。
王语嫣见段誉面有愁苦之色，却不找地方避雨，就问他：“怎么啦？没有地方避雨吗？”段誉说：“啊，那时候你跟你女儿说道。”王语嫣奇道：“什么我女儿啊？”
段誉吃了一惊，这才醒悟，笑道：“
对不起啊，我在胡思乱想呢。”
游目四顾，见东北方有一座大碾坊，小溪的溪水推动木轮，正在碾米，便道：“那边可以避雨。”纵马来到碾坊，这时大雨刷刷声响，四下里水汽蒙蒙。段誉跃下马来，见王语嫣脸色苍白，不由得万分怜惜，又问：“你肚子疼吗？发烧吗？头疼吗？”王语嫣摇摇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没什么的。”
段誉说：“哎呀，不知道这西夏人放的是什么毒，我能拿到解药就好了。”
王语嫣说：“你看这大雨，你先扶我下马，到了里面再讲不迟的。”
段誉跌足道：“啊，是，哎呀，是啊，你瞧我多糊涂啊。”
王语嫣一笑，心道：“你本来就糊涂啊。”段誉瞧着王语嫣的笑容，不由得神为之夺，险些又忘了去推那碾房的门。待得将那门推开，回身过来要扶王语嫣下马，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王语嫣的娇脸。没料到碾房门前有一道沟，左足跨前一步，正好踏在沟中。王语嫣忙叫小心，却已不及。段誉啊的一声，人已经摔了出去，扑在泥泞之中，挣扎着爬了起来，脸上手上身上全是烂泥，
还连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你没事吗？”王语嫣道：“哎呀，你自己没有事吗？可摔痛了没有啊？”段誉听得他关怀自己，那欢喜的是灵魂都飞上了半天去啊，忙说：“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就算摔疼了也不大紧的。”伸手要去扶王语嫣下马，猛然见到自己手掌中全是污泥，又急忙缩回来，说：“不成，我去洗干净了再来扶你。”王语嫣叹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当真婆婆妈妈的紧，我全身都湿透了，再多些污泥有什么关系的呢？”段誉歉然笑道：“哎呀，我做事乱七八糟的，服侍不好姑娘。”还是到溪旁在水中洗去了手上污泥，这才扶着王语嫣下马走进碾房。两个人跨进门去，但见舂米的石杵提上落下，不断地打着石臼中的米鼓，却不见有人。段誉叫道：“这有人吗？”忽听得屋角稻草堆中两个人齐叫：“哎呦！”站起两个人来，一男一女，都是十八九岁的农家青年。两个人衣衫不整，头发上沾满了稻草，脸上红彤彤的，神色十分的尴尬扭捏。原来两个人是一对爱侣，那农女在此照料碾米，那小伙子便来跟他亲热。大雨中料得无人到来，当真是肆无忌惮，连段誉和王语嫣在外面说了半天话都没听见。段誉抱拳道：“吵扰了，我们只是来躲躲雨。两位有什么贵干，尽管请便，不用理睬我们。”王语嫣心道：“这个书呆子又来胡说八道了，他二人当着咱们怎样亲热的来呀？”可是这两句话他不敢说出口来呀。他乍然见到那一男一女的神态，早就绯红了脸，不敢多看。段誉却全身全意的都灌注在王语嫣的身上，与这对农家青年全没在意。他扶着王语嫣坐在凳子上说：“你身上都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”王语嫣脸上又加了一层晕红，心念一动，从鬓边拔下了一只镶着两颗大珠的金钗，向那农女道：“姐姐啊，我这钗子给了你，劳驾你借一套衣衫来给我换一换吧。”那农家女虽然不知道这两颗珍珠贵重，但是黄金可是认得的，心中不信，道：“哦，我去拿衣裳给你换，这金钗我不要的。”说着便从身旁的木梯走了上去。王语嫣说：“姐姐啊，请你过来。”那农家女已经走了四五节台阶了，重新回下走到王语嫣身前。王语嫣将金钗塞在她的手中，对她说：“这金钗啊，真的送把你了，你带我去换换衣服好不好啊？”那农家女见王语嫣美貌可爱，本就极愿相助，再得一枚金钗，自是大喜，推辞几次不得，便收下了，当即扶着王语嫣到上面的阁楼中去更换衣衫。阁楼上堆满了稻谷和米筛、簸箕之类的农具，那农女手头原有几套旧衣衫正在缝补，那小伙子一来早就抛在一旁不再理会了，这时正好合了王语嫣之用。那农家青年畏畏缩缩地偷看段誉，兀自手足无措。段誉笑着问：“大哥，你贵姓啊？”那青年道：“我贵姓金。”段誉说：“哦，原来是金大哥。”那青年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叫金阿二，金阿大是我阿哥。”段誉说：“哦，是金二哥。” 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十余骑向着碾房急奔而来。段誉吃了一惊，跳起身来叫道：“
王姑娘，敌人追来了。”
王语嫣在那农女相助之下，刚除下上身衣衫，脚干了湿衣，正在抹拭，马蹄声他也听到了，心下惶急，没做理会处啊。这几乘马来得好快呀，片刻之间便到了门外。有人叫道：“
哎，这匹马是咱们的，那小妞和那小子就躲在这里。”
王语嫣和段誉一个在阁楼，一个在楼下，同时暗暗叫苦，都想先前将那马牵进碾房来便好了。但听得砰的一声响，有人踢开板门，三四名西夏武士闯了进来。段誉一心保护王语嫣，飞步上楼。王语嫣不及穿衣，只得将一件湿衣挡在胸前。他中毒之后手足酸软，左手拿着那湿衣服只提到胸口便又垂了下来。段誉急忙转身惊道：“
哎呀，对不起，冒犯了姑娘，失礼失礼呀。”
王语嫣急道：“
怎么办呢？”
只听得一名武士问金阿二：“
那个小妞在上面吗？”
金阿二说：“你问人家姑娘做啥事体啊？”
那武士砰的一拳打得金阿二跌出帐舆。那金阿二性子甚是倔强，破口大骂。那农女叫道：“
阿二哥呀，阿二哥，你不要同人家相骂的嘛。”
他关心爱侣下楼相劝，不料那武士单刀一挥，已经将金阿二的脑袋劈成了两半。那农女一惊之下，从木梯上咕噜噜地滚将下来。另一名武士一把抱住，狞笑道：“
这小妞儿自己送上门来。”
嗤的一声，已经撕破了那农女的衣衫。那农女伸出手来，在她脸上狠狠一抓，当时抓出五条血痕。那武士大怒，使劲一掌打在她的胸口，只打得她肋骨齐断，立时毙命。段誉听得楼下惨叫之声，探头一看，见这对农家青年霎时间死于非命，他心下难过，暗道：“
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双双惨亡啊。”
见那武士抢步上梯，忙将木梯往外一推，那木梯虚架在楼板之上，便向外倒去。那武士抢先跃在地上，接住了木梯，又架到楼板上来。段誉又要去推，另一名武士右手一扬，一支袖箭向他射来。段誉不会躲避，噗的一声，袖箭钉入了他的左肩。第一名武士趁着他伸手按肩已经架好木梯，一步三级的窜了上来。王语嫣坐在段誉身后骨堆上，见到这武士出掌击死农女，以及在木梯窜下纵上的身法，说道：“
你用左手食指点他小腹下脘穴。”
段誉在大理学那北冥神功和六脉神剑之时，于人身的各个穴道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刚听得王语嫣呼叫，那武士左足已经踏上了楼头。那个时候哪有余欲多想啊，一伸食指便往那武士小腹的下脘穴点了出去。